本期播客你将会听到。
我已经怀了两个月了，然后他问我什么意见，我说我能有什么意见？
难道是被打掉吗？
对啊，我说你都怀了两个月了，我说你这个不是在询问我的意见，是在通知我。
怎么打的呢？
就摁在地上打，会抠他，
抠。我不需要一个弟弟，如果我有个弟弟，我就会变成他的教练。
姐姐，你不要再做一只寒号鸟了。我当时猛然惊醒，我说什么是寒号鸟？
就是废物。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他对我的好更多像是一种补偿，但我爸对我妹的好是那种真的特别原始的发自内心的那种父亲的爱。
就和我完全是两个风格的人。
两个风格的人是指他不像你这么爱笑，
不像我那么甲亢。我有个视频特搞笑，我当时发给我女朋友，她都震惊了。就我姐拿一跳绳把我当狗在地上遛，然后我就。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 Awesome Radio 啊！我们这一期呢是我们的播客，大家说啊，
大概讲，
好标准呐、啊，哥哥。对啊，在这个播客大家说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同事们、朋友们，哎，以某一个话题主题啊，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这个事情。虽然每次聊着聊着就会跑偏，但是没关系。
来吧，主要是需要一个切入点，
哎，借口嘛，就是
对对
对,
对。
那这次的导播给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
超生游击队，
怎么
了？二胎家庭，
这叫怎么？为什么是二胎家庭呢？
我不知道，给我的主题就是这样的。
应该是我，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文案水平太差，你知道吧？
因为
有兄弟姐妹的日子，
又带这种、
对，有兄弟姐妹的
OK
孩子成长的故事
啊、
对的，
对对
对，
对
了。
还得是爱
人，人家不一定只有二胎了、说不定有好几
胎，
对吧、那很难讲的，对吧、
okay.
高冠希什么的，
高老四
，对，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我们办公室的几位非独生子女，
嗯哼，
就是有兄弟姐妹一起长大的同事们。
你是独生子女？
当然，
我怕观众们不知道嘛，我问一下，对吧？
你说王子，请上车。我是
别这样，哥哥，
我是独生子女。
OK，
我是独生子女。
OK，
难道你不是吗？
我是啊。
为什么老有人想做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啊？在我们那个年代，
对啊，是不允许的呀。
对呀、
啊，我们就遵纪守法呀，
要罚款的呀。
嗯，所以他们这些应该都比我们小，你没发现吗？
肯定啊，
他们都比我们小。
你肯定是的，你肯定是，我觉得。
那他肯定
是。
是吗？
他在大学。
哦，是吗？比你更小。
对啊，
看起来你比他小了一轮。
有点攻击了、
有点攻击，
也不知道攻击到谁了。
是啊。
OK， 节奏不错
啊。对，大家听见了啊。对，我们这个第一波的两位同事、一个是
仕途
Hello， 好，直播间
都没 Q 你，让你自我介绍，
就想自我介绍。
好的，
好久不见。
他之前出现在过我们的播客里，然后另外一位是第一次出现。
嗯哼，
对，
可以自我介绍，公主请介绍。
我是嘉乐，是去年新来的。
乐嘉跟你是
同二胎吗？
我哥哥啊，先是这两位，那你们大概先交个底吧。你们有多少个兄弟姐妹？
我有个妹妹。
你有一个妹妹。
我有一个弟弟。
你有个弟弟，就是其实还是就是只有两个小孩。
嗯，
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会比，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
对，你们也没有经历过独生子啊。
有啊，我跟我妹差17岁啊。
十多少？
17岁。
17岁，
就是我们家是开放二胎。
真的是你妹妹？
对呀、啊，就是我
不是，
就是我妹，她就是开放二胎，我们才生的我妹啊，就是等于说我高二的时候，然后我妈才生的她。
那你妹妹现在不也就才
1年级，
7岁，
对，7岁。
你不知道你妹妹多大？
哎，我没在意，我甚至她生日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
好棒、哦，真的是个好姐姐呢。
主要是还没大到那种可以记仇的年龄。
没有啊，我挺记仇的。
我说他
也挺记仇的。
记不记仇？他能有什么仇给你记？ 那你呢？你弟弟比你小多少？
我弟弟算是超生吧，就比我小一岁半。
你多大？
我22周岁。
Gen Z 啊，
你是02年的、
啊？那我是 Gen Z 啊，
看不出来。
你是 Gen Z 啊？
天哪！他出生的时候
还好吧？
我已经上2年级、3年级。
okay.
哦，你弟弟比你还……那你弟弟就是04、04、03、04。
对。就是、
他就比你小个一个年级两一届两届之类的，
对，比我小两届，
比小两届。
嗯，
你们在一个学校上学吗？
小学的时候在一个学校，后面就都不在一个学校。
因为谁成绩好一些？
是因为成绩的关系不在一个学校吗？
差不多吧。
不然呢？
不是因为我
弟弟不然呢？
因为我弟弟是体育生，他跟我走的、
那肯定是他成绩不好。
没有，那他成绩吧，小学还是比我好一点。
小学没有用，小学有什么用啊？
嗯，确实。
对吧，就是真的开始有东西学了的时候就发现差距了，是吧？
对，
发现体育生脑子发体育生发现脑子
没有用。我跟你讲，就是那个我这个事情，我最近跟好多朋友都讲到过，就是说我最近在看一些就是遗传学基因科学相关的一些东西。
已经开始备孕了你。
死。对，就相关的一些
一些大家保密一下。
一些研究。然后就知道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好像命运就被注定，你的一生就是走向都是确定，你们相信吗？
我蛮相信命运的。
嗯，半信不信吧。
你呢？
我共产主义者。
那你肯定相信啊。你不会相信自己的双手能改变一切吧？
我相信啊，我的双手能让我满足。
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玄乎一点讲是说所谓的命运，但是从基因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就是基因其实决定了你这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的人生走向。
嗯，
那基因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你父母来的。所以就是说
人生走向是指
就是你这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你
为什么就是
在你出生，因为你的基因完全来自于你的父母的综合体。
嗯，
所以你这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完全由他们两个的基因决定的。
但是会有出现说比如说像我
基因突变，
没有，我和我妹的性格还有所有东西都是几乎是极值，就是极差异的。
就是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不像。
你妹是个 I 人。
嗯哼，
就是说所以说这个你们两个的任何一个都是由你们的父母两个人的综合体而产生的，而不是说一定是全部由母亲还是全部由父亲，是综合体产生的。对，但是你父母的这个基因就决定了你们两个的基因。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刚才说的，你现在可能觉得你妹妹的性格跟你的性格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一方面可能是你们两个在这个遗传基因的那个叫什么比例上可能不一样，有可能这个偏父母亲多一点，那个偏母亲多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在小的时候，就是真正基因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啊或者内在的这些东西是从
40岁
青春期开始，就是激素开始爆发，人开始这个怎么讲成熟的时候你的基因会越来越影响你这个人。所以就说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影响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就会有人说觉得自己岁数越大越像自己的父母了。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的基因表现得越来越显露。所以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到刚才他说的那个就是成绩好坏的这个事情，你说你什么弟弟小学时候成绩好，这个事情就是青春期是一个分界线，学习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学习能力，你或者说你对于所谓的书本知识的学习的能力有没有这个天赋，学习好不好其实也完全来自于父母。就如果父母学习都不好的话，你这个小孩是不可能学习好的。
开始分锅。
对，除非他是基因突变，否则他是不可能学习好的。但是这件事情可能会在青春期之前被掩盖，所以就会经常出现有的小孩在小学或者说初中前面的时候其实成绩很好，然后突然一下子到了青春期高中了，十几岁那个时候所谓的叛逆期啊怎么的时候一下子就成绩一落千丈，然后怎么都好不起来，然后呢家长就会找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哎，是不是谈恋爱了，哎呀是不是跟不好的学生玩在一起了，其实根本就不是，就是你孩子就是这样人。
倒也是
你自己就是这样人
啊，倒也是一种
有趣的说法，对，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啊，
你就不要指望你的小孩怎么样怎么样了，
啊，
我们只是说单纯从这个书本学习这件事情上来讲，没有说他没有长处，
嗯，
就每个人的天赋点是有自己的方向的，
点的不对，
所以就是对趁早找到自己的天赋点比较重要，这就回到你刚才讲的，你弟弟可能小的时候学习比较好，但是到了某一个点，我不知道，他就好像变得不如你了，或者怎么样了，那就说明他从这个角度，基因角度上来判断，很有可能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学习好的基因，你懂我意思吗？
对对
对,
对，但我觉得我小时候成绩不好，主要是因为我小学喜欢逃课
啊，
对，
但是你后面学习有变好吗？
就也差不多吧，这么一说的话，半斤八两，跟我弟。
那你看，同一个父母生的呀，就是大差不差呀，对吧
？OK，
对吧？就大概就，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因为很复杂的一个科学嘛，所以也
是一种说法，是一种说法，
对，也是就是正在研究。所以反正就是我就分享这个事情，就是我在知道了越来越多的深入的了解这个东西之后，就越来越怎么讲，跟自己和解。以后如果我有
拒绝精神内耗，
对，就是以后如果我有小孩，他就我就不会指望他就是在学校学习有多好，你知道吗？就我自己就不是这样的人，我怎么去要求他？对，就是说回到这个这个事情，体特，他是体特，
对，
什么项目？
篮球。他之前也练田径了，为什么笑？
不知道，你为什么笑？
我不知道，我认识一个也练篮球的体特，
好巧，我也是，
是吧？
所以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篮球？
小学，
基因开始作祟的时候，哦，小的时候就开始练，
嗯，
是认真在练还是只是玩？
认真在练吧，应该在吧，就是还是会。
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很在乎他，
其实一直都是没有啦。其实他虽然练是练，就感觉好像打的也挺好的，但他最后，也没有走这条路，只是说上大学之后，不是，或者上高中之后再进了他们那个篮球队。就我也不知道他算是打得好还是打得不好。
体特的话，应该是指他靠这个东西考大学。
考大学。那没有哎。
哦，那
他后面没走了，因为我妈不同意，
止步在高中这个阶段了。
对对对，
那这是那这么多年是图啥呀？
我不知道，我妈说他就是我也真想说，就是总受伤嘛，就不让他练了。
哦，脆皮啊，
啊，
玻璃人
，玻璃人，他总受什么伤啊？
就是会
肌肉紧张，
后背总是骨折，
后背紧张，总是骨折，
这个有点很，
那真的是玻璃人，
对。
因为他小时候我妈不生气会打他嘛，在地上打滚，我妈拽他就会把他胳膊拽脱臼。
What? 那这还能打篮球？
对对对，现在就壮一点了。
你说他高中的时候回到那个篮球队，所以是什么，他中间有间断，
就是他其实没有靠他的篮球成绩，因为他本来成绩也不是很差，就是他可以靠自己的成绩上那个高中，然后妈就说不要让他再打篮球了，
不要让他再打篮球了，
这样有点伤害自己的身体。
那你们两个其实就是成绩都挺好的，
也没有那么好，一本线左右吧。
这还不好，
那还可以，
还要什么自行车？
因为我是艺术特长生嘛。
那又怎么了？
所以我就觉得
在座三四个全是艺术特长生，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成绩，因为身边的人成绩都很好，我就觉得这个成绩好像也就是好像没有特别好吧。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你说自己出类拔萃，我就是，
对，所以我也没有说我很差，只说我们俩成绩半斤八两。对，
好，那就听起来还是可以的，那说明你们两个就他纯靠文化，然后你走艺术了。
对对对。
哦，
但他其实纯靠文化，最后现在也还是在打篮球，就没搞懂为什么不走。
什么叫现在还在
打？喜欢打篮球吧，
就是也进了校队什么的。
大学吗？
啊。
哦，但是他是
阳光族，
有可能他是什么？
我不太了解，
不太关心，真的，
我就发现真的，你们这些有兄弟姐妹为什么完全不在意？你觉得你在意他吗？
什么方面呢？就是如果他
生命安全，
哦，那我还是挺在意的。
就笼统的来说，比如
笼统来说，
因为就是通过你刚才的这些描述，就觉得他的状况你都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如果有什么，比如说生病了，什么骨折了，我还是会很关心的。
这是底线吧？这是最起码的吧？
对，其实我们平时也不是很亲密了，对，不是很熟。
但是你们不是应该年纪比较相仿，然后也
因为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我只是好奇，就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所以想了解嘛，这也是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明明是年纪相仿，然后又共同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的两个小孩，又是有血缘关系，两个人像照镜子一样，你们两个长得像吗？
微像。
微笑，
他说话真的说的给自己留的余地很多，
就是永远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就是五官像，
那不就是像？
但是他是很尖的脸，很窄，很尖，很长，然后我是有点圆的。
男生还是希望有个姐姐吧，
姐姐，
我觉得男生怎么都想要弟弟、
啊，为什么会想要弟弟啊？
我不知道，
没有男生会想要弟弟啊。
但是。
就可以一起玩、啊、
只有女生会想要弟弟吧，
没有啊，没有吧。
男生只会就你们又不是男生、
嗯、好像是哈。
对啊，我觉得如果是我如果要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兄弟姐妹的话、嗯、
要个妹妹，
要么就是一个姐姐，要么就是一个妹妹、嗯、要么就是她照顾我，要么就是我照顾她，我不需要一个弟弟、嗯、如果我有一个弟弟我就会变成她的教练。更不希望有哥哥，男生应该最不想要的就是哥哥。
小有表哥，小时候觉得还玩得不错，
还
好吧，但是你说亲哥哥的话也很奇怪。
对啊，对啊，肯定要霸凌你啊！你小的时候那个谁会欺负谁、啊？还是你们两个
互殴？
互殴？比方说怎么互殴？
就是滚在地上打呀！
你不怕把他打脱臼了？
我好像有一次也把他胳膊拽脱臼了。
我看你跟你妈就是你弟没有成为职业球员的绊脚石，
对，
两边一边一个脱臼，
本来已经打进 NBA 了，真的、嗯、
没有，因为他小时候不好好吃饭吧。我小时候
然后你就打他
不好好吃，
没有，我们小时候我也没有单方面的殴打他吧，
没有单方面的殴打他，你跟你
我感觉他好像也打了我两下，
打两下，
你感觉？
因为太久远了，我不记得了，因为我们上
但是你
高中之后就
你揍了他，
对，
怎么打的呢？
就摁在地上打，会抠他，
抠
，就是抠那种脸什么，因为小女孩嘛，
哦、
就是那种指甲什么的，
哦、
我不知道、
哦，
我印象里是这样的、
哦，
因为我感觉他就抓过我的脸，很小啦，那个时候都不懂事。
你有给他留下伤疤吗？
显然没有啊。
我小时候跟我弟打架，但是不是亲弟就是表弟，
嗯，
然后互咬。我现在肚子上还有他的牙印，
我的天！
我小时候也干过这样的事，我咬我表姐，她肚子上一直有老牙印。
哇，我想起来了，
你也咬了他？
因为他当时他把手伸到我嘴里，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就是咬他了，因为小时候我弟弟很贱呐，有一回趴在床上莫名其妙开始咬我，然后就猛地捶他。
好吧。
好原始的玩乐，
很小啊，几岁？
帅，
蛮帅的。我觉得是那种很帅的男生的类型，
挺帅。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
蛮帅的。
对，客观来讲，评价来说的话，
对，
就是我觉得是现在比较受欢迎的那种。他身边女生多吗？
不多。
男的，
只是没告诉你。
男的肯定很多啊，他之前还问过我呢。他之前就这个寒假，他要我教他化妆。他说他现在是屌丝，他要学会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
他给自己化妆。
嗯。
你教了吗？
我就是推荐了一些产品，还没开始
教、啊、就没
教
呗。
嗯、OK， 滚！
哎，搞得跟我很吝啬一样。
你确定他喜欢女的？
当然，他很小时候就有女孩子给他递情书了。
那是女的喜欢他？
对呀、啊。
没有啊，他肯定也有回信吧，偷偷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早恋吗？
我妈妈会跟我说的啊。
你知道他有没有早恋吗？
初中的时候
有个女朋友被你撞见了？
完全不是，是怎么回事？那个小女孩，
我发现她讲话有点像四五六六，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小女孩给我弟弟写了那个小纸条嘛，初中很青涩很稚嫩，放在她的铅笔盒里笔袋，然后我妈妈晚上或者检查作业什么的就会拿出来就看到了嘛，她就偷偷过来分享。
为什么要看她笔袋？
就放在桌上，可能就是写作业的时候就是有点累了就翻出来看一眼。
她自己不知道里面有那东西。
他当然知道啊，
他故意放在那儿、
哦，我以为他
要显摆一下，
我以为他
显摆一下，
小男孩嘛。
我妈肯定拉了这个之后去给我姐看，
溜。然后呢？
就
就也没有刻意阻止吧，因为我弟初中的时候就很乖。
那世罗你呢？你哦，但你跟你妹妹离的年纪比较久远，
久远，
所以他长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就不到十年时间。
嗯，
你基本上也不在家吧？
但说实话，我觉得充当角色不一样，就是他们那种更加像兄妹，但我这个其实有时候说实话，我自己像他监护人，就是
你要管他很多吗？
就是如果我在家然后我爸妈都要上班的时候就是我管，但是我妹很让人省心，就是几乎不用管她。我说实话她比我自觉，她自己一天
一天只抽一根烟
不是，不要再烟这个
说一根就一根
不要再烟这个话题了就是我妹她是有自己计划的人，她很小的时候就可能一岁
多小就有开始计划这个，
她一岁半开始就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他每天
一岁半
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我爸妈可能就是觉得我这个耗养废了然后所以就是从小就是对他来说，就是
你觉得你父母生老二的时候有想要生男孩的意愿吗？
没有，因为他们只是想要多一个小孩，
纯粹对你失望。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这个
也不会更差。
有聊过，我跟我爸妈聊过。
你觉得他们说的是实话？
实话。
他们说什么？
他们当时就是说我有很反复的问他们，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再生一个小孩，然后他们说就是想要多一个小孩，他说就是以后你们长大你就知道有一个兄弟姐妹这样子是很好的，因为你们可以
分家产
因为你们可以相互照顾，
我不能让一家独大，鸡蛋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但是像我们家里面就是除了我们这一辈以外，父母还有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家里都有很多小孩，我爸爸他们家是有五个小孩的，然后我妈妈这边是有三个小孩，所以都是就是我们家它是一个大家庭那种成长环境。如果是就是
我觉得其实上一辈人
都是的，
对
对都是的。然后所以我说我妹很小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从可能一岁半开始，然后就每天他会自己，就是我爸妈会带他去看那个网课，就是有一个斑马 AI
一岁半看网课，
对，一岁半开始、
哦、就是那种
早教、
早教、
然后他从一岁半坚持到现在，每天都会去学习，每一天中间是没有断过的。然后
我的天，
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好的一点是他把学习当成一种玩的过程，他在看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就是他自己会很快乐的去吸收知识。
你上学的时候成绩好吗？
我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但我艺术课很好。就是
怎么一个不好？烂到什么地步？
烂到什么地步吗？就是我
说一次你拿的最骄傲的一个分数。
最骄傲的分数？那我还是有很高很高的分。
不，我的意思最骄傲的分数、
就
是、就
最烂的分吗？
Yeah.
你就说，对，你就说你最糟糕能糟糕到什么地步吗？
对，
底烂现在就是
来吧。
数学25分，
25分
还好吧？
25分还好吧？
我个位数都拿过。
对啊，
但是你知道那个
常态吧，这种
就是，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是没救了。就是我爸他数学很好、
啊、
他每天晚上辅导我，他要把那些题全部都做完。我小时候就是
你可能这一卦就遗传你妈，
我就是我真的做不了，就是这个东西跟我天生就是命克的。然后我爸他每天晚上，就是之前我小时候的教育是还是会有打骂的，所以我数学题做不懂他们就会敲我脑壳，然后每天晚上就是鬼哭狼嚎。就是我觉得这是教育方法的一个差别、
嗯、
但是我妹现在就是不会了、嗯、她
是啊，她天天自己要着学要学习，为什么要打她？这是有因果关系的。
他们从来都没有打过她，就只有我打她，她比较怕我。
哦，那你唱黑脸了吗？那你唱黑脸了是？
我唱黑脸了。
对，一家有一个唱黑脸就够了呀。有人做坏人，为什么我还要做坏人呢？因为你父母傻吗？你一般都要照顾你妹妹什么呢？
如果我在家的话，就是给她做个吃的就行。
你从她多大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照顾她？
嗯，
或者说帮着照顾她？
大一大二。我小时候会两个人独自在家里面，但是就很生疏，就是我跟他也没有什么话题，然后他
话题
然后他就是一直来找我玩，但是有时候你不想跟他玩，因为他就小孩就只会叫，就很吵，然后
你就跟他玩不到一块儿。
对啊，就很烦。可能他长大了一点，可能上幼儿园了，然后就是有点自我意识了吧，我就感觉他有意思了。他因为他不会大喊大叫，然后在家里面他很安静。如果我忘记给他做吃的，他也不会来叫我。就是他可能自己，
我感觉养傻了呢。
就是他就是饿了，然后他就自己睡个午觉，然后我突然想起来要给他做吃，把他叫醒，然后吃东西。 但他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因为我会买那些垃圾食品给他吃。
啊，对，是这样。
对，
你在知道就是马上要有一个妹妹了的时候，你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记得那一天，就是那是一个周六，然后
月黑风高杀人
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坐在那个有就是我们家有一个藤制的一个沙发上面，然后我跟我妈在喝茶，我在那里吃开心果，然后吃然后我妈突然就是说，哎，如果有个小弟弟小妹妹怎么样，我说不好不好不想要，我说
那时候你多大，
那个是17岁嘛，
嗯，
然后我说我不想要不想要不喜欢，然后我妈突然就说我已经怀了2个月了，然后她问我什么意见，我说我能有什么意见，
难道被打掉吗？
对啊，我说你都怀了2个月了，我说你这个不是在询问我的意见，是在通知我，就是我没办法帮你做决定啊，这你们都决定好事情你就来告知我一下，而且这是你们的决定又不是我来养，那你自己搞定呗，
那后来不就是你来养？
没有啊，现在也不是我来养吧，虽然在家里面就是偶尔要带一下他。哦，我带他的时候可能还要送他去上课，最烦就要送他上课，因为他一天有很多课，有时候就是那种特别是那种假期我也不想动啊，然后他可能下午3点多有一节课，下午6点多又有一节课，然后你中间还要回来给他搞个吃的，
这个，
然后我爸就会去打球不想去接他，然后就送给
他。你骂他呀，这你小孩我小孩，
嗯，
我说呀，但是我爸就会给我转点钱，然后跟我说你给他点个吃的，
哦，
然后
你骨头软就有什么办法呢？对吧，能太好收买了呀。我其实那个有一个经历跟你差不多，就我也是高中的时候也是
爸妈问，
对，跟我说如果有一个老二你怎么看，我就说不要，然后就没要。
对啊，
对，
主要是
不然的话现在已经10几岁了。
对，已经怀了，你这样去问我，我就觉得我不能替你的身体做决定，而且那时候我妈妈，
啊，我做了决定，
没有，我妈妈很大年纪了，她46岁了，她当时，
都你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都是差不多都是这样呀，
但是那时候你妈妈应该没怀吧？
有了，
哦，
对，我说不要。
哎，我靠，那如果我当时坚决一点，说不定是
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
少跟我
对，就是你吧，就是我会。陷入到你的这个，我那时候也就十几岁人，
嗯，
你让我思考这个问题，我思考的就是非常自我的，
我说实话我也很自我，
对啊，
但是
我就是当时我只是可能想的比你长远一点，我知道以后会变成你这样，
然后
所以我就说不要，
而且我对他的刚出生是非常抵触的，我有跟我爸妈去聊过这个话题，因为我妈妈
给他喂安眠药，
没有，我妈妈生他是一个周日，也
你记得也太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很惨呐，啊。因为周日一般我爸妈会送我回学校嘛，然后开车开到一半，然后我妈说感觉肚子有点痛，然后可能要去医院了，我爸直接在街边把我丢下了，然后我推着一个
也没错，你爸也做的也没错，
但是
也不用把你丢下吧，就
可以
一块去呗，
对啊，而且
这时候还上人命关天还上什么课，
我们学校
又不是他生，
主要是我们学校和去那个医院是同一条路，他就
啊，
然后他就是半路把我赶下来了，然后我就自己拖行李箱去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难过，就是我觉得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嗯，
因为我爸妈其实一直管我管得很严，但是他们出生就是我妹出生以后，我爸妈甚至不怎么来我房间了，就是你知道这种有一种自由感，但是你又很害怕，你知道吗？
既要又要又要呗，
就你知道那种
啥你都想要，
你想一下，你以前呢都是在房间里面偷偷玩电脑的时候，就是爸妈一来，然后马上重一下就收起来，
啊。现在爸妈不来了，
来都不来了，然后你玩的
这种刺激感没有了，
对你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好拘谨啊！就是他们进来，他们什么时候进来呢？然后结果等一天，他们都不一定进来。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对啊，这不是很好吗？
但会有落差吗？
你也到了17、8岁成人的年纪了，你就是 这时候也是你应该独立的时候了。
对啊，但我
就是管你那青春期了，我刚才说了嘛，青春期了嘛，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子已经基本上固定了，
是，啊，
也没太有必要管你了。把你扔在路边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站在你的角度肯定是很失落的，嗯，完了，
从此
对
我父母的世界里只有他，
对，
没有
没有我了，嗯，那我这个咱就不谈说对你来说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吧，我是觉得吧，在那种
紧急
顺对紧急情况下瞬息万变，他们要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
他
没有
办法
考虑到那么多 事情吧，就是
是啊，但是你处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还是会有失落感。他们虽然就是哎，我爸妈现在也跟我是朋友关系了，然后他们也是很认真的跟我去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也觉得当时丢下我这个事情挺荒谬的。
我觉得就这个东西就是事后来复盘就
对
了，
就是
当时的话也没办法做一下、
嗯、
每个人都做那么好，
但这个事情一开始就确实给我带来了心理打击。
嗯，
然后
我感觉你要哭了。
我没有要哭了，就是我爸妈教育我和教育他的一个差别。
嗯哼，
然后因为真的
很正常嘛，因为
两个号
时代也不一样，
你玩游戏两个号，第二个号肯定换个职业玩的
呀。对啊，对
啊，
你时代时期不一样，他们的心境不一样。
对啊，
他们经历过
不一样了，
他们经历过你这十几年之后就是状态也不一样。对啊，
对，
你对待同一件事情，30岁的时候对待一件事情和40岁的时候对待一件事情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很正常。
是的，
对，只是说这个东西确实很难平衡吧。
嗯，
但我觉得你虽然不应该让老大承受那么多，但是我就觉得像那个家乐的这个情况就会好一点，
年纪比较
就差不多。
对，
对，只要水端平就问题不大。
对，
你这种嘛就是十几岁人了嘛，就是头小二十岁人了，还要、
嗯、
天天还要在乎你的。
但是我也会争风吃醋了。你一个
二十岁人跟一个刚出生的小孩。
对啊，我会
争风吃醋。你是图什么呢？
就是好玩啊，因为我很幼稚啊。我就比如说
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知道的，小孩子他们其实什么都懂。就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次过年，然后就是我们过年不是会吃柚子嘛，然后玩那个柚子皮，然后我就带着
落腰啊，
哎呀落腰嘛，然后我就把那个柚子皮戴在头上，然后他就要抢我的柚子皮。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反正我上大学了。嗯，然后抢那个柚子皮，然后他就很重的拍了一下我的头，然后他就把那柚子皮拿走了，然后我就吼他，然后他哭了，我也哭了。因为我觉得你
哭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打我。然后就是你要的话你可以跟我好好说，而且是等我玩完了以后再给你。你不能说就是你想要什么然后我马上给你，这不是对的，这个是有个先来后到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爆哭，就比谁哭大声嘛。那你都哭了，那如果你哭了然后大家都去安慰你，那就是你有理了吗？那不行啊，那我就是让你知道我也有理，所以我就要哭得比你更大声。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所有人都在 BBQ， 然后我们俩就在
BBQ，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互相比谁哭的大声。然后
有人理你们吗？
有啊，然后我妈让我妹给我道歉，因为我妈经常会让我妹给我道歉。虽然我知道我有时候也挺坏的，嗯，但是在好像在我和我妹这个关系里面一般都是我妹给我道歉。
好难啊，祖堂。对，年纪小但是要承受那么多，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
但是小孩子就是有时候很坏，就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明明都煎了三个鸡蛋，然后他
也不必吃这么多吧。
没有，煎了三个鸡蛋，然后我夹了一个在我碗里，然后他吃完他碗里他就要夹我的，然后就是筷子伸到我碗里了，我就把他骂一顿，他就哭了。然后我爸妈就觉得我有点坏了，他们就觉得我应该要不就再煎一个鸡蛋。我说这不行，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你吃你自己碗里，你凭什么要吃我这里的呀？就我觉得
是
一个饭桌礼仪。但除非你说大家在外面就是吃东西然后大家一起点然后随便夹，那种无所谓。我的边界
share 就是 share，
对，
我的就是我的。
对，然后他就是经常就是吃一个东西然后他觉得就小嘛，可能没那个饭桌规矩，那我就会教育他，那我说这是饭桌礼仪。他一岁多的时候我骂过他一次，两岁多的时候骂过一次，三岁多的时候骂过一次，然后他
一年骂一次过节了。
然后去年
一年一度，
然后去年来上海之前，就是我来上班之前的前一天又碰到这个事情了，我把他臭骂一顿。
那他现在都到这个岁数了还这么干，
而且他 只盯着我碗里的
啊，
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觉得我碗里的东西特别好吃，
因为你关系好。小时候弟弟妹妹就这样的，觉得哥哥姐姐什么东西都好。
然后我那天就是跟他发了很大的火，我就跟他讲，
多大的火？
把他暴揍了一顿，
就是把他直接丢出门外了。
丢出门外，
就是我直接拎着他，我说你再哭你就出去，然后直接把他拎出去了。然后我爸妈就是还想劝嘛，我那天已经就是疯到就是你们谁都别，
耶稣来了都留不住他。
对，我说别，你们任何人别给我讲话，这个是我教育他的问题。这个事情是我已经给他立下规矩了，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你还是不遵守，那我不客气。然后我爸妈就是也不敢说话，然后就等我骂他，骂完以后然后他晚上他就来道歉。他 他第一次道歉呢就很不诚心，就是在那里对不起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你不要给我道歉，你想不清楚你就不要来我房间，然后他就来来回回两三次都是这种不诚挚道歉，然后我就不让他进房间，然后最后他自己想明白了，他在外面又哭又闹，然后没人理他，就我爸妈安慰他也没什么用，因为他知道我是不会管他的，然后他最后想明白了，很认真的进来，然后就跟我谈，然后跟他讲讲道理，
谈判，
对，谈判。然后我说你，我说你明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骂你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让他给我分析这个原因，然后他要讲出这个逻辑是对的。OK， 那你就可以过关了。那我就
说
，那我就可以跟你继续玩了。嗯，
好，听起来好像好会好会教育哦。
对，
是啊。
怎么自己浑身毛病一堆，然后
我可没有什么毛病，我是很有教养的，就是这种小教养是很足的、
哦、
他就是小孩子嘛，我觉得他们就是应该小时候就建立一些饭桌礼仪啊，包括你对人对事的一些礼仪，你见到别人你要大方得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嘉乐，你弟弟有什么让你特别接受受不了的事儿？
之前跟我弟弟他们朋友一起出去过，他在家里不这样，但是我发现他跟朋友出去会说脏话。
是哪种脏话？
就是那种蹭来蹭去
啊！完了，
对不起，
我经常也这么
没有，就是
你很在乎这个，
也不是，就是你可以偶尔，比如说
主要是你接受不了你弟弟可能在外面跟在家里是两个样子，这个意思吗？对吧？
而且就会很频繁，一句话带一个。
但是你知道，如果在家里面，在家里面讲出口一般都不太好。虽然说我在家里现在也讲了，
嗯，对啊，我有时候也会讲。
对啊，我以前小时候讲话会被
你们在
会被爸妈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
没有，我小时候会被爸妈骂的。
小时候
都会被骂，
然后
对啊，
对
对，然后
小时候说个脏话，万一说了个说不小心说了个啊砍，要换了其他的音吧？啊、嗯，有吧有吧，
说说。秃
了
嘴
了，
是吧？
我
啊，你特别受不了他这，你是觉得你受不了他说脏话，还是觉得受不了他家里家外两个样子？
我受不了他说脏话，而且主要是他很频繁，他就偶尔一句的话，比如说你就说一个，这个是很多人都会说，
字正腔圆，
很多人都会说，我倒觉得没什么，但他如果说我就觉得不太好了吧？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他在外面这样子就是公共场合或者怎么样，所以就而且他又是你弟，所以你会觉得你很受不了这一点、
拒绝粗口羞耻
会其实会有
就很频繁有点刺激到我了，
就好像我妹应
该还不到十岁呀、啊、
对，但是他
这样不到十岁说脏话不是更加那个，
幼儿园的时候会有小朋友说粗口的，他会带回来，就是他
那他有没有说过？
他有啊，他就是有这些想说一个就是
秃噜皮了秃噜嘴了这种，
然后我的眼神就突然就是超凶眼神、我跟我妹之间我觉得之前存在一个隔阂，就是我爸朋友圈里面只发我妹，没发过我。然后这件事情我也是
反思一下，
我耿耿于怀。然后
有没有可能现在风格太压了，你反思一下？
没有。然后我唯一一次发我是我毕业典礼，结果那张照片我闭了眼，然后我妹在旁边笑特别开心，然后我就特别难过，我还跟我爸妈讲了，我没有跟我爸讲，我就跟我妈讲，我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爸朋友圈里面没我。
你看，你甚至不愿意跟他讲。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因为我跟他讲，他就说你如果有一天出去跟我一样跑10公里，我也会在朋友圈发你，就觉得你积极阳光向上，但你现在太懒惰了。
这就是男人，
这不就是理由吗？这不就是他给你的解释吗？
你懂吗？这就是男人，这就是一个老男人，就是这样的。对啊，
然后我当时
很功利的，
对。然后他为了让我之前出去运动，就是他之前有给我立下过很多那种 flag， 就比如说你连续跑一周，在那个跑步机上面，他专门买了个跑步机给我，他说你如果一周每天都坚持跑2公里，我这一周我就给你5000块钱。然后我还是没
这你都没完成，
这你都不赚。
我跑了两三天觉得太累了，我跑1公里，
你还是生活太优渥了，
你还是生活太优渥。那你妹妹有做过什么让你觉得特别触动你的事情吗？
有啊，她会监督我学习。
我的，
这是让我觉得很震撼的事情，就
是
是
触动，不是震撼。
我没有问让你觉得很震撼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触动也是一种震撼，震撼也是一种触动啊。
你知道那种你
只要调动了你情绪都是触动吗？
对呀、啊，你想一下，当你早上睡觉睡到十点钟，你妹妹突然进来房间喊你起床，然后她说
Wakey Wakey，
她说姐姐你不要再做一只寒号鸟了。我当时猛然惊醒，我说什么是寒号鸟？
就是废物。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寒号鸟就是冬天冬天、就是、
寒号鸟是不存在的了。
对，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学成语，就是可能看早教学的。
不是啊，课文有这个啊。
他小时候啊，他在幼儿园，他哪来的课文啊？他看那些早教的那些成语故事，
哦、提前了呗、嗯。
对啊，他就说，寒号鸟就是那种夏天不储存粮食，冬天饿死的那种鸟。你就是那种鸟，因为你就是早上睡懒觉，不去储存粮食。要不去学习，
没说错，没冤枉你吗？
没冤枉我，但是我很震撼、啊，就是你知道这种震撼，就是感觉就是突然。
听起来你妹妹遗传你爸更多一点。
有哎，还真是，就是确实是这样子。我会比较感性的去处理事情，我妹挺理性的。
那挺好的。
对啊，就是所以就是感觉两个人职业规划也不一样嘛。虽然她现在很小，但是你能看出来，我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每天就是。在那个院子里面抓蛇呀，然后对啊，抓蛇看鸟啊，玩那个蚂蚁啊。我妹这个时候就是每天早教了。我小时候玩的很野的，
就只有这种触动啊，没有那种更那个一点的
感情上的触动。温情吗？那还是有的。他会，我比如说突然之间要上学了，然后他晚上一前面还跟我吵架呢，然后突然之间听说我要上学了，然后就抱着我哭，狂哭，然后就舍不得我走，就是会有这种事。
是他说出来的还是你意淫的？
不是意淫的，是真的抱着我痛哭，然后勒着我脖子，然后我说然后
说你是谁勒？
我说别抱我啦，别抱我，然后就我不舍得你走啊，然后就抱着我哭哭。
他蛮会装的嘛。
他是这样的。
早教看多了
真的。
然后小孩
他你要记得他是理性处理问题的。
对，然后
他所以很有可能只是
对
半夜啊
半夜呗。他也会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就因为他很爱画画嘛，然后我妈会突然之间就是可能每隔几天然后发一张画过来，然后他就说哎画了姐姐还有他的鸟。
寒号鸟吗？
没有，我养那个鹦鹉。
寒号
哦，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养鹦鹉这件事情对我妹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事，就是我的鹦鹉特别喜欢欺负我妹，然后之前就有过一次。
怎么欺负啊？
鹦鹉是很见人下菜碟的，然后有一次呢，它就是我们在吃饭嘛，然后放那鹦鹉出来飞，我妹特别怕那个鹦鹉突然冲过来还咬她脸，然后我妹就哭嘛，然后就冲走，然后那个鹦鹉就追着她，然后就是整个房间跑，我妹跑到哪里，然后那鹦鹉就飞到哪里，就一直追。当时我们家所有人没有一个人去帮我妹，所有人都拿着手机在拍，然后我妹在那里尖叫，那脸是扭曲的，我们所有人都在笑，因为没有见过有鹦鹉追着人跑的。你们先继续讲，我找那个视频出来。
你弟弟有做过什么让你觉得触动的事？没有。
对，因为我们都淡淡的，是很淡的人，
淡淡的人。
哎，这么一说好像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他很正直的一件事。我们俩在两个高中嘛，然后他的高中有一个小男孩给我写信。
是哪种信？
喜欢你？
应该是差不多吧，就是也没有。
你还记得信的内容吗？
不太记得了，就反正是一封信。
嗯哼。
然后他递给了我的弟弟。
他
等等
是那个男生的弟弟给了你弟弟？
不是，是他跟我弟弟在一个学校，但是、
他递给了你弟弟。传递，
对，他递给了我弟弟，然后我弟那时候
传递
啊，你们以为是什么？
我以为是他的弟弟
给了你，
给了你的弟弟，递给我弟弟。
对，然后我弟弟就拿回来给我嘛。然后这件事是
你弟递给你，
对。然后我这事是我从我妈这里知道的，我妈一直是我们俩中间的一个桥话人，对。她说
这么淡啊，
这么淡，
这也太淡了吧？
因为我不知道，我当时没回来，我不知道嘛。我妈说你弟找你有点事儿，她说让你去她房间一趟。我说啊，什么事这么严重？就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她说
就你去她房间，
平时不去
她
房间。
没有，她是这样的，姐，你一会儿来我房间一趟，就是很严肃啊。我说什么？我说长这么大事，发生什么大事了吗？而且父母还不知道。然后过去了，她说什么事啊？给我递了一封信。我说嗯，然后我妈就问我，我妈就问我怎么回事嘛。 我弟就是没有跟我妈说透露任何有关这个男生以及这封信的事。
那他为什么非要让你妈传话呢？他自己觉得你想不就行了吗？
就可能
现在你妈知道了有一件事情，但是又不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
因为当时我不在家，他可能就问我妈妈，哎，我姐在不在？就找他有事儿。
哦，
就可能就这个。
但是所有给你弟的情书，你全部都给你妈念了。
是，当然。
难怪蛋。
太这我要有这么一个姐姐，我也跟她浓不起来。
找到了，
播一下。
真的是满屋子跑，那是鹦鹉在低空飞行。
他不是在笑吗？
他没有，他是，
就是
惊恐。
然后呢？
什么？
他给信给你了？
对，然后我觉得他很正直，他居然会把这件事就是不告诉父母，因为我都会告诉我的父母。我知道我的弟弟怎么样了，我觉得会转头我就去告状，也不算告状吧，我就是说，哎呀妈，今天学校里一件好笑的事儿，有个好玩的事儿，有个好玩的事儿，
但是跟你儿子有关。
哎，对对对，你不会跟父母告状吗？是的，
Rat, 我又没有，
我不会，
我又没有那个
啊，
因为我妹也不会告我状。
难道我是一个很贱的人？
他知道我很多秘密。
哎呀，你这个你破坏了街头的规矩。
哦
yeah.
没有，我弟不在乎这些。
对，
你就是一直这么麻痹自己的是吧？就告诉你没事，他不在乎这些，我可以随便说。
我挺坏的，我经常会去小卖部买那些薯片啊、可乐啊那些东西嘛。然后他又要跟我去买，然后我就会交给他，然后让他拎着，然后我在手上在那玩手机，然后他就是大包小包拎着。
你管这个叫坏啊？
说说你的坏。
不是，没有，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你对他干，你对你弟弟干过什么坏事吗？就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觉得确实挺不好。
对，就老实讲，心里想觉得，哎呀，
除了老师告密以外，
也不算告密吧。我想想看，当时
听起来就蛮坏，
应该是初中还是小学，反正也很小，那时候也不懂事，也不能说我很坏吧。
你先说吧，我们来评判。
就让我洗碗嘛，因为我们当时是带饭盒去学校的。
嗯。
让我洗碗，我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我要洗碗我弟弟不用洗
啊？你要洗你们两个人的？
对，我就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因为就是我会，就我弟不会，但这种事这个正常人都会吧。
对啊
对啊，
这个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合理。
嗯， 嗯，
你就不应该吃饭。
对。
不是，
我就是我自己吃不了，我也不让别人吃。哎，这个就跟这件事有关。
为什么
啊？就是当时我不是比他大两岁嘛，可能比如说那个时候可能我是初中，他是小学，
哦，
然后就觉得
要
姐姐要，哦，对，要多承担一点，要照顾一下弟弟嘛，就让我去洗饭盒。
嗯，
我已经很不合理，
又不是很重的家务，
我就反抗。
你怎么反抗了？
我就是把自己的饭盒好好的洗，然后我弟的饭盒
不洗，
我就拿水冲了一下，
吐口水，
没吐口水，我就拿水冲了一下，我就是那样了。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弟也挺可怜的，毕竟
他
什么
也
不知道，
也没住院什么的。
对啊，
没住院，但是他第二天吃饭的时候看到那个，就是我感觉有点耍阴招吧，感觉我
前一天的菜，
前一天的菜有饭腻还在里面，
就人一周这个饭菜的味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你这个不算，
对，
对，就不是你，不是不算是你
主动的，不是因为这件事儿，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把对我母亲对我父母的怨气撒在我弟弟身上。
怎么又把老爸带上了？跟老爸有
关吗？因为就我妈要我洗碗，但是我弟就不用洗，啊，但他也不知道这件事，他根本不知道。我去上学，
哦，原来我以为我的碗是会自动变干净的。
对，他好像不知道这件事，他就我因为我妈也没跟他说嘛，他只跟我说要让我洗。我可以私下里去跟他说，我说海峰自己的饭自己洗，你自己的碗自己洗，但是我没有。
他叫什么海峰？
对，他叫海峰。
你叫嘉乐？
对，
这两个名字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我觉得给我弟弟
的
名
字
好像是乱起的。
你叫什么？
我叫毛迪。
你妹呢？
我妹叫
毛豆。
毛云秀。
啊，
哦，真的差的蛮大。
真的一点关系。
因为我妹之前她其实叫毛瑞，然后我觉得这名字很好啊，因为都是双字嘛。
睿是
睿智的睿。
OK。
然后迪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启迪嘛。
嗯，
然后睿智字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又算了一下吧，然后就叫了一个毛云秀。
嗯哼。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他这个名字不好听，然后所以我叫他毛姐。
毛姐。
嗯。 哦、然后我爸妈现在也叫她毛姐。
你们互为姐妹。
你干过什么，对你妹妹干过什么坏事吗？
我对她脾气不好，这点我承认，我对她脾气真的很不好。
承认有用吗？又不会改。
对，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在打游戏，然后打游戏打得很认真，然后她过来我房间，然后她可能想看一眼，我就直接就是眼神把她凶出去。就是我会对他没耐心，导致他很怕我。他反正他现在也不敢来叫我起床了，就是他觉得我一叫我
寒号鸟就寒号鸟，
寒号鸟。
他觉得我现在叫我起床，我都会凶他，所以他也不叫我。
对，
那你有做过什么对他特别好的事
吗？嗯，我会经常给他买一些垃圾食品嘛。
就是真的对他好呀，不是你认为对他好呀？
没有，但他很爱吃啊。就是他只要跟我两个人单独在家的话，我绝对会点外卖啊。小孩都爱吃那些垃圾食品啊，那我因为我也爱吃啊，真的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你们觉得有兄弟姐妹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吗？
对我来说是。
我觉得你没什么不
淡淡的。
对，真的就感觉
对我来说是好事情。就是我之前不这么认为，但是现在就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呢？好在哪呢？
好在就是虽然也不用管他吧，但是就是有一个可以跟你玩的一个人，就是你在家里面还是对你在家里面还是愿意去遛一下他的。
遛
就是你在家里面还是可以逗他玩嘛、
嗯、
就是不会那么无聊。
哇，
就是纯粹就是有一个
玩物，而且
小孩的互动，
而且你提前感受过带小孩的那种感觉以后，你就会很明确自己到底要不要小孩这件事情。
所以你明确了吗？
明确啊。
要不要？
不要。
yeah.
对，你这样就会让你觉得不要吗？
就是因为你在看到你妈妈，就是特别是那个小朋友还不会讲话的时候，那个阶段他们情绪宣泄的方式就是哭，好恐怖。就是我没有见过一个人类可以发出这么大的噪音。
这二十多年
都是
这
样
的。
对，所以很坚定，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强的意志力，或者是你做好这个打算，你不要去轻易要一个孩子。
那当然。
对啊、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特别是在经历过我带了小孩从他这个不懂事到比较懂事一个阶段之后，我觉得很辛苦。而且你对他的培养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整个家庭环境给他的培养很重要。
嗯，
对。
你呢？
我也觉得很重要。
不是。你觉得你有弟弟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就挺好的，因为也确实是一个玩伴嘛。其实小时候从初中到高中这一段时间，我们关系其实是很单，大家都要学习嘛。就是小时候可能会打架，但是像现在大家都上大学了，就会认识一些双方的朋友，就大家一块出来玩、
嗯、
对，上大学了其实还挺好玩的。
嗯，
那最后我要进入一个很狗血，但是我觉得应该蛮有意思的一个环节。如果让你们现在跟自己的弟弟妹妹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好好学习。
你认真的？
千言万语都不如一句
好
好
学
习。这个四个字里面蕴含了很多情绪。
我觉得叫综合发展，就是就是我觉得他现在
那还是以关爱为主的。
对，为什么老就是会习惯性的从一个前辈或者说那种长辈的角度来出发，
因为
来去跟他说一句话。
因为我觉得我妹她不是一个需要我担心的人，她跟我的路完全不一样，我没有办法给她任何的建议。就是我觉得她只要活得开心就好。我说实话，你说我跟她关系很近吗？我不一定，就是其实真的会淡淡的。
嗯，俺也一样。
嗯，淡淡的。她在活她的，我在活我的。
嗯，
都不是特别在意对方，除了我知道她有时候可能。我可能知道他这节课上怎么样，就是、
嗯、
这就是对他为数不多的认知。
嗯，
好，
挺好，不错。
嗯，换一波，换一波，
换一波嘉宾了啊！我们这个
substitution，
San Diego 刘，嗯，San Diego 刘啊，
又回来了。
Eric 又回来了啊！上一次就出现过。
嗯哼，哎，为什么你不叫刘圣地，要叫刘圣迪？
因为圣地亚哥听起来还是
你又不叫刘圣地亚哥，
对，那圣迪听着好听一点
啊，感觉没有那么
圣迭哥，
圣迭，
对，他官方翻译应该是圣迭哥，没错，三个字，
刘圣迭
，San Diego，
圣迭有点太强了、
啊，和我们的空空、嗯
yeah.
酒前酒后两个人，
酒前酒后两个人
啊，你忘了
啊，现在是酒后，现在是酒后，
你忘了他那。 当时拎着个酒瓶子全场到处找人的
yeah,
那个场景了，
寻仇了，
嗯，也不知道为什么喝，我吧，你喝一口，
太清醒了。
你说说说吧，你们两个是各有，
我有一个姐，亲姐，
我是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哦，
对，
有故事，
一个是一个。一个
他好像那种美国综艺节目鉴定亲属节目的那种观众的说
You are not the father I told you I told you 那就从你这个说起吧，听起来你这个复杂一点。
我想听 Eric 先说一下
啊、哦，好吧，他想看你打个样
啊，可以、
啊、也行也行、嗯、那就先从刘胜迪、
嗯、
先说呗。你姐姐是金姐姐
什么
行我说姐姐是亲姐姐，
但啊亲姐姐，他的表情很认真的在听，但是他感觉到一个字没有听进去，
是确实没听。
你姐比你大多少？
两岁，
那就是同龄人呗，
差不多。
那你姐姐现在在哪？
现在在北京，
在北京、
嗯、上班呢。
哦，她做什么工作？
做博物馆管理。
哇、wow、哦，
听起来蛮酷的，
对，是就和我完全是两个风格的人。
两个风格的人是指他不像你这么爱笑，
不像我那么假亢。
我已经很收敛了，帮他说的。
OK， 你姐姐很斯文吗？
相当斯文，爱读书，学习好，然后不谈男朋友那种。
不太什么？
不谈男朋友？
不谈男朋友
啊？
他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喜欢？
应该是喜欢男孩子，但是
okay,
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还是你不知道他谈过恋爱？
我知道，就是他不谈，没兴趣。
你们两个是属于那种就是什么都会说的吗？还是说就是
其实我们俩不是很熟那种？
就也不是很亲近，
淡淡，
对，
淡淡。
为什么呢？
难讲，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在一个家里，就是互相 respect 多一点，给对方足够的空间。
这种从小
就按照对按我们的理解，就是
从小一起长大的，
应该什么话都无话不谈吧。
对、
就是，
我觉得不一定到这个地步。但是你让我说，我身边有一个跟我同龄的，并且跟我有血缘之亲、至亲的一个小孩，不管是男女的，然后我们从小24小时待在一块，天天24小时待在一块，
嗯、
长大20多年、30年的时间，你跟我说我跟他淡淡
不熟，
淡淡根本不可能。
但现实就是这样。
现实永远比你想的复杂呀。
我觉得就是性格差的，就喜欢的东西。
那你又不是一个斯文的人，不是，你又不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就算他很内向，你也不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但我
跟他
你也不
乐意跟他
玩不到一起、啊、
就我的意思就是不见得非得要玩到一起啊，或者
非得在家里唠点是吧？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最起码就是对彼此这种最起码的了解都没有
啊，了解呢还是了解，但是也没有那么爱，就比如分享心事啊，分享一些秘密什么的，那都
对。所以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就是导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就是作为至亲，按理说，
嗯，
你有什么事情，就是做，无论是为了发宣泄跟别人让别人倾听，还是为了说寻求一些不同的意见，他都应该是最好的倾诉对象啊。
哎，对。但就我也不知道，人就是有事儿不跟他说
啊，
也不
跟
爸
妈你说，
也不跟爸妈说，也不跟他说，他也是有事儿，
也是淡淡的。
嗯、对，
是因为你觉得是因为他是女生吗？就你们两个一男一女吗？你觉得如果是一个哥哥，你会更好一点？
哎，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有些
所以你
什么秘密啊，什么尴尬，确实感觉跟他说太大了。
那你谈恋爱会跟你姐姐讲这个事儿吗？
没有，就我第一次有、
啊、说出来没有人能接受得了。不能说，是不是姐姐都不能说。
他知道的我一些事儿，基本就是我同步跟我爸妈说的时候，他
就是
顺便
只要他知道事儿，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对，抄送一下他、
所以你姐姐对你来说算是那种长辈的存在，就不是那种
对，有点像是那种像舅舅舅妈那种，可能你平时跟他平时跟他会唠，但是也不跟他唠那么得亲近的事，就跟他也不叫假客气，反正挺客气的，
相敬如宾。
对，是、嗯、
哦、
okay ，
我很难想象，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样的就是家人关系，就是、
嗯，
但是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吗？还是
对，这就是的，所以。 有阵子，前阵子我翻以前的老的那些我爸录那些磁带那些老录像带，看我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的我们，哇，好亲近。因为有个视频特搞笑，我当时发给我女朋友，她都震惊了。就我姐拿一跳绳把我当狗在地上遛，然后我说，然后我爸在那录，然后我在那说
好亲近，
然后我在那说我 I'm not Eric, I'm a dog。然后我爸拿一鞭钱在那录，然后我那
是什么样的地狱家庭啊？
所以那时候确实亲，后来就不让了，就走远了，走远了。现在就不把我当狗遛了，哎。
所以他甚至他还有一些期待，
有点
他有一些失落。
嗯，是。
据你所知，你姐姐没有谈过恋爱。
对，
但她现在其实也没有很大了，她只比你大两岁，应该比我还小吧？
哎，对，
那还好，
嗯，
我觉得还好。但是她现在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还是什么？
对，朝九晚五，然后平时自己就看看书，看看电视剧，然后确实我们俩也没什么可聊的。我们俩唯一能聊的就是，我们俩小时候美国长大了嘛，都喜欢吃那些特别什么油炸的 cheese 啊 ，ice cream 这种东西，也就吃吃喝喝的时候能唠一块。像平时现在我在上海，他在北京，我们俩基本上不是正事儿，不发微信，没啥，朋友圈点赞之交。
那跟咱俩差不多。咱俩说话都比你跟他说话多吧？
哎，那必须，那必须尊重。
啊，真的好淡啊！就在你的记忆当中，你姐有做过什么让你特印象特别深刻的事？除了把你当狗遛以外，
对这问题问的，哎，你让我乍一想，我还真想不出来。说明就还真没什么深刻事。
就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
然后想套我们家的秘密
之前吗？这个是、
就是让我在背后说我姐坏话是吗？
没有，就是也可以是很好的事情啊，就是他做过什么
的。哦，妈的，我乍一想都想着不好事。
真的狭隘。
不要再这么笑了。
对，总之就是让你一说到姐姐，就是还是会回忆起这些事情，嗯，就很就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完了，更尴尬了，这想不出来。
没有，
就那种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事儿，好像真没有。把这天聊死了。
他有帮过你吗？
帮我写作业这种，
就是但就比如说你跟你姐就相差两岁，但你们从小长大的话，你们会不会被家长比成绩这种各种比较之类的？
对比较，尤其是东亚这种家庭
啊，那对比肯定有，但是本身我
没有可比性。
对，绝杀了，直接被。哎，这还挺神奇，因为你想，我们俩就差两岁，但我们俩回到国内的时间差不多，正好就是你想刚学习语言的时候，所以他就比我大两岁，导致他去考那些英语，比如他做高考的英语试卷，就不做任何什么语法什么，就全凭语感拿满分。然后我比他小两岁，我做那个就相当痛苦，我就考不过中国人写那个英语卷子。
哦，所以就是你因为回国，因为年纪比他小，所以回国的那个时间点，你刚好还处在。英语你也没有学得很好，
中文也没学好，
中文也没有学好，
是
的一个状态，
是的，
哦 okay，
然后又不爱学习，所以导致确实他成绩一直很好，我成绩很一般。
那你有挫败感吗？
没有，我脸皮比较厚。
这种事情如果是姐姐的话，应该不会有吧？就是在如果是男孩的话，感觉好像姐姐就应该学习成绩好一点。
哎，有道理，
对吧？好像男孩心目当中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姐姐，她一定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人，
嗯哼，
而不是一个太妹，
嗯哼，
是。
好奇怪，你们这些直男。
就我们刚才就是上一波人的时候，我就说嘛，就是以我来说，或者以我的观察来说，就是如果我们男孩，你告诉我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兄弟姐妹的话，可以选的话，那我只会选有一个姐姐或者有一个妹妹。
为啥不是哥哥或弟弟呢？
所以我都说了，刚才我也解释了这个问题，就是要么就是一个能照顾我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我能照顾的人。
嚯，我想要一兄弟。
为什么会想要有兄弟？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姐姐了。
啊，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对，就是我觉得我在家庭当中不需要再有一个男性出现。对，就是如果要有的选的话，比如说，当然没个不可能嘛。谁会不想要有一个姐姐呢？除了你以外，你也没有
不想，
就是就我就感觉这些事情好像对你来说你无所谓。
哎，对，这么说好残酷啊！但
我觉得这个也
确实就
姐姐的性格有关系。
嗯，
那你觉得你的人生有姐姐，跟别的没有姐姐的这个小孩有什么区别吗？你觉得有区别吗？ 或者说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从来都没有这个人的话，你觉得会有一些会产生一些区别？
哎，我倒觉得可能因为有了姐姐，可能分散了我爸妈对我的一点注意力，我觉得挺好的，吸引了一点火力。就是、
所以你、所以你觉得你爸妈在对待你们两个的这个事情上有差别？
那我觉得就比如，因为首先我爸妈本来就相对比较糗，但是就管得比较松，我相当于又要把注意力放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话，那对我管得更松，哎，我就挺好的，觉得。
所以你觉得父母对他会相对来说
更上心一点？
嗯，
或者说你觉得父母在对待你们两个过程当中有区别吗？因为你们年纪不一样，然后也男女也不一样，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还是会不一样的。
嗯，
对待女儿和对待儿子肯定不一样。
我小时候我妈妈对我是不给我固定的零花钱，就每个月，比如有些人大家比如说每个月给5万块钱，你这样的话我这个月少花点，我下个月就能多赚点，多省点。但我们家基本就是你不够了你管我要，但是像我这脸皮，对爸妈脸皮比较薄的，我就一直不会管他要啊、所以就没法所谓的小时候攒下来的钱。
那姐姐呢？姐姐的待遇会好一些？
那反正基本上，哎，但也不好说，是因为他也不爱买东西，其实。但是，比如我爸妈主动给他买一些什么，假如可能给他买个钢琴啊，都是就压根就不会考虑。
钢琴也不是什么消遣的东西，
对吧？这就是
给你买钢琴，你要吗？不是，
你就非要找点破绽出来？
不是，我就是你，主要是你实在是说不出什么具体的事儿来，太稳定了。
嗯，
我觉得相比于这个，他姐姐名字已经非常，就比他整个讲的故事更有意思。
我知道他姐姐叫那个啥吗？叫
California
啊，对，刘佳丽，
刘佳丽，
刘佳妮，把那个把佳丽稍微给调好听了点，加尼福尼亚
啊，
加利福尼亚听着不太好听。
OK， 那他有做过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特别震惊吗？
哎呦，这就是说回到刚才那刻板印象，就是姐姐一般学习好啥的。
嗯，
但我姐反而去读研究生，
你姐夫
不，我姐她当时去读研究生，她最后没提交她的毕业论文，就她没有拿到她的文凭，就她突然就瞬间就我不想做了，我就直接就把课上完我就回国了，我就震惊了。
那你没有问过她原因吗？
感觉可能像是一种一瞬间的那种小的什么心理疾病啥的。
你
没
有问，
就是
你
没有问我
感觉，
就不就我后来事后才知道这事儿，但是也没去跟他去畅聊这个为啥。嗯，
那
这
真的关系很淡。
对啊，
但我觉得我不问更像是尊重，不像是我觉得我刨根问底有点像幸灾乐祸似的。
不，你是他的至亲的家人，这个刨根。跟只是朋友啊或者什么的不一样。
但可能跟假如我也遇到一特难受的事，我可能也不希望我身边熟着去一直问我，大家装作没发生也挺好的。我可能是这种
人。你就所以你希望，我尊重你的想法，但是就是说所以你希望你的家人知道，明明就是你也心里很清楚，他们知道我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但他们装作不知道，
然后在别的方面去给我带来更好的感觉，就比如就明天带我吃顿好的就可以，但别就一直说啊，你昨天那事儿你怎么着啊，昨天踢足球输了是不是很难过啊什么的。
你不是老
这不
应
该习惯了吗？
你不应该已经习惯了
吗？就是这意思。来吧，讲讲那边的传奇故事。
嗯，
没有
说不过一个小时不下线。
我觉得我跟我妹就也是那种比较淡的关系吧，因为其实同父异母嘛。
嗯，
就
你们只有一半血缘。
对，我们只有哎有哎、
嗯、数学做一下
哎、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是不是有点奇怪了？
一半啊，
一半、哦、
只有父亲那一半啊。
对对对，哦是，那就是一半，但感觉像根本就不亲啊，就是因为我们我
好，今天的播客就差不多。
就我跟他其实相处就只有小时候，他可能5岁6岁之前我们会
常在一块。他比你小多少？
他比我小一轮。
一轮那是
9岁还是10岁吧？
如果是一轮的话是12岁。
对，他大概比我小个10岁。
大概你们这也是真的淡，他多大你都不知道。
他现在我只知道他现在读初三。
初三的话，
对，
对，15、16岁了。
嗯
嗯，不。哎、你介意我问？
你问吧。
啊、okay. 所以是你是从小跟你一起生活吗？
对，我们就是小时候一块儿生活，后面我自己就是去外地读书，然后他就我跟我妈那边去读书了，然后他就跟我分开，因为他是跟我爸的嘛。
嗯，
我是之后，
那当然，
对对对，
毕竟他和你妈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在湖南就一块儿住
在湖南
的，对，在湖南，就是 在
湖南哪里的？
湖南常德的。哎，算了，就这样。说重点，就是我后面去了深圳读书，他就跟我分开了。
你们分开的时候是多大的时候？
大概他一年级还是啥时候？我记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楚，就时间太久远了，
嗯，
这个事情。
嗯，
那时候也没也不太什么微信 QQ 也不会用嘛，反正也不会联系，但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会见一面这样子。但我每次回家过年我都会能很特别具体的感受到他那年的变化，就是挺大的。从我们一开始小时候就是他特别黏我，但我特别讨厌他，就因为他是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我觉得他就特别受宠的那种，我特别讨厌这一点。
所以你讨厌他不是因为他，
对，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就是因为我太年轻，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懂事儿，
嗯，
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就我爸你怎么对我妹这么好，然后对我当时就我跟我爸关系特别差的那种，然后他就会特别偏爱我妹，就这一点。然后我就
那在你这里得不到的要在小的身上得到呀。那
是
吧，
所以就是特别不平衡嘛，就特别。
但你爸对你好吗？
好啊。
那你
但不够好，我觉得
问
我呀。
那你
所以
你觉得你那个时候对他的不喜欢他是因为他跟你妈分开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如果你说你爸对你很好的话，那你没有理由不喜欢他。
嗯，
就是我爸对我好，但是他
你爸对他更好。
他对他对我的好是那种不会特别关心我的那种好。
那具体，
哦，是 Eric 喜欢的那种好。
哎，没毛病啊，你就当我不存在
啊。
就是他，我觉得他对我的好更多像是一种补偿，但我爸对我妹的好是那种真的特别原始的发自内心的那种父亲的爱。
嗯，为什么你会觉得他
对
你的好
是肯定
是，
就是因为他确实，因为我爸妈离婚，然后我爸他其实一直心怀愧疚吧，就是感觉。而且因为我们家你知道湖南的那种家里面那亲戚嘴就是特别碎的，就是他特别喜欢，就是小时候走亲戚的就会说什么你妈爸妈离婚了，你不要太放心上什么事情，就你一旦
本来没放心，
对，本来没当回事，就但是从小被亲戚就是各种这样子讲的时候，
嗯，
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有这么严重，然后那你就会同时的看到你爸爸做的那些行为，就是讲，就是会感觉像是在补偿你，就不是他发自内心真的，因为特别爱你，
就会戴一个
然后去做
有色眼镜一样。
对对对，
你觉得你现在理解了吗？
我现在也不是很理解，讲实话
啊，就你依然认为是补偿，
对，
但是补偿不好吗？
补偿，他的那个含义不一样啊，
就是
他
发自内心，
他不纯粹，是我们共同相处了大概四年五年这个样子。
OK，
哦，那也就是他四五岁，
对，
你就走了，
对。
然后你有再回来，还是说
我有再回来？就是，嗯，那就是暑假寒假，
不是，我不是指这种就是假期间断回来，而是说回到这里生活，跟他一起生活。
那没有，
再也没有
过。
哦，
是的。
那你其实就是说，在他长大成人。或者说现在十几岁有自我意识独立了之后，你也独立了，有自主意识之后，其实你们是没有一起生活过的。
对，是的。
那你们平时关系怎么样？
那就只是有一个血缘关系而已。
嗯，
对，但
就关系也就是说还是就是很淡的那种，还是
就是很挺淡的，但是他会黏我的那种。
哦，
对。
那听起来你妹妹情商挺高的。
对啊，可能吧。
谁都不得罪。
是他，但我觉得也他妈妈可能也教了他一些事情之类的，
啊，所以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
大胆问？
没事，你问嘛，随便问。
所以你觉得这个？你觉得他妈妈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继母吧，做得好吗？
一般。
哦，也一般，
就不太好吧？我觉得可以说是，
可以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跟那种就是我们。 家庭的那种人的成长的环境有关系，就也不能怪他们，
就他们的认知可能就到这个地步。
对对，是的，他们认知决定了他们会对我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做出这样的行为，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你之前会很讨厌很在意，但现在都不太见面也就还好。
哦，但是跟你这个妹妹还是有联络，
有微信上的联络，她有时候会让我帮她剪点视频什么的，
啊，因为黄轩点赞就可以了，
商业上的活，
哦，这叫合作，这不叫联络，这叫合作，
是的，
哦，动不动做你甲方，
对，
他要有什么视频剪，他不是才十几岁，
他们那个学校什么一些什么作业比赛啊什么的，特别花里胡哨的，
找枪手是吧？哦，
是的。是，
那你觉得你喜欢他吗？
很复杂
、嗯，
很复杂。
那复杂的事情能简单是吗？
我小时候会觉得他刚出生的时候我觉得他挺可爱的，因为当时觉得就是这么，
当时就是
云南口音
暴露了，当时
就挺可爱，然后他又不懂事啊，又也不闹也不吵，这种就也会跟他一块儿抱抱他，带他玩什么的，
那听起来蛮好带的，
是很好带。然后后面就是我记得一个事情，就对我印象来说特别深刻的事儿，
你说，终于有一个，你看看人家，
还得干货，
死活他妈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
就是对，就是那个是，
我那狗狗故事不牛逼吗？
牛逼，标题有了，我姐把我当狗遛
，I'm not Eric,
I'm dog,
对。去年还是前年回家吧，就是过年的时候回家，然后我妹就，我没有跟我爸妈他们住一块，我跟我奶奶住一块，然后她那时候就来我们家，就是来拜年来玩什么的，她也会来找我，我当时坐在客厅玩手机，然后她就突然特别，她现在已经初三了，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小女大女孩，
少女
的那种感觉吧，然后她突然跑过来找我说，就问我说，姐姐这个东西怎么弄啊，我不会。但其实对他来说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就他不可能说不会打开这个抖音的什么某个操作，
他就是在故意找一个，
对，他就是故意来向我，来向我去
互动，
对，互动，然后想让我来帮助他，就有一种，
然后你这个你都不会，
然后我就说我说行啊，我可以帮你，对，我说我可以帮你，然后他
但是要收费，
然后我就帮了他就特别开心的，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然后后面他又来跟我玩那种小时候爱玩的那种过家家的小游戏，
但
其实他已经，就是特别弱智那种游戏，就我随便做个什么事情，他都会就是开心的在那咯咯笑，你知道，我当时看到
我觉得他好可怜
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妹妹好可怜，
我感慨其实挺深的，就是他，我也有看到他去跟他同龄的女孩一块玩，就我们邻居他们嘛，就他们那个小女孩特别就挺多的，有大概四五个人，但他其实完全是他们那个女孩帮里的那个KOL, 就是对，就是那种关键意见领袖的那种样子。然后他，我想到你在你女孩帮里面玩的这么开，然后你来跟在我这儿装弱智，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我有点伤感。
要么是他情商太高，要么就是他很在乎你。
他对他可能有一点怕那种。然后我有点伤感，伤感的是在于，就是我回想到我跟我的堂姐的相处，就我跟我那个堂姐会更亲一点，就是不是会跟我妹妹更亲，跟我堂姐更亲。然后我在我堂姐面前，我也是一个那种
傻逼，
对，就是感觉什么事儿都不懂。然后其实你已经经历了很多，但你还是想要向他装作一副你涉世未深的样子那种感觉状态。然后我就会在想说，为什么就我们东亚女性就是
想绕了半天，你是想这么宏大的一个命题，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东亚女性就总是想要羞涩于向自己的长辈展现自己的成熟。
那也不一定呢，你看艾薇她姐姐在镜头面前怎么样
发扣
哎，我说的是女性的事情，就是我觉得确实
都已经把弟弟当狗溜了我被楷模叫
不不，对，是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其实男的也是一样，男性就是小的时候的话也会有，就其实就是所谓的慕强心理嘛，
嗯，
就是你找到了一个，或者说积极一点讲，就是所谓的榜样， 就你找到了一个你认为可以、嗯、或者说你身边为数不多的，你也没有的时候其实你也没什么选择，就是只有这个人，年纪也合适，在做的事情也合适，性格也合适的时候，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变成一个你的榜样。就小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时候，哎，还有一个人好像他蛮屌的，或者做的事情蛮酷的，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跟着他，然后就觉得他干什么都是对的，他干什么都是酷的。
gang gang、嗯、
对，就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对男生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样子吧，就一代一代学一代嘛。
但是
这个事情，
我其实会更希望他跟我相处能像他对他的那个同龄的女生一块那种特别平等的这种相处，而不是一个
他不是 KOL
特别小心，就特别小心翼翼的那种向我展示一些东西的那种状态，也让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应他。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在家里的一个是你们又不常见面，
嗯，
再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你，
太强势了。
就实话讲呢，就是如果不认识你的话，第一次见面或者怎么样的，你看起来说实话不是很有亲和力的那种人，
压力怪，压力怪，
对，
哇哦，
我自己其实也是这种人，所以就会经常会被人，就是大家熟了之后会探讨到说到这个问题，就觉得说啊，见你一眼的时候会觉得你不好说话，或者说怎么怎么的，有可能啊，就是咱们都是这种会散发这种气场，让别人觉得没那么好接近的。就是我只是说猜测，有没有可能对他来说，一个是你年纪又比他大，再一个又是对他来说就是有很多的社会阅历嘛，然后说不定无形当中他就已经你就已经成为他心中的这个榜样，这本来就是有距离感的。
嗯，
然后再加上你可能又不是一个特别平时性格就不是一个特别有亲和力的人的话，那他自然而然就会小心翼翼嘛，就又怕说哎呀我这个什么话说的不对了，或者说怎么惹你不高兴了啊，我是不是就会失去你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就是他肯定还是从一个很
简单的
很
对
就是很本能啊，
对，
他就只能这样，不然他你说他要是真的就是那种老气横秋的，或者说就是那种真的就是跟你身边的这些人一样跟你相处的话，你可能也会觉得有点怪。就你才十几岁，你怎么
跟我gang
gang？ 对，你怎么bro？ 就是，
yeah，
对吧？
反而会有点更
奇怪，也有点
怪
吧？他就十几岁啊，他就只知道这些东西，他再聪明，他也只知道，他也就只能这样处理了。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说我没有自己的亲生的，但是我也有，就我舅舅家的小孩嘛，就其实也是有血缘的
小壮。
对，
嗯，
就是我跟他相处的时候，也会就是会有这种压力。就是这所谓的压力其实是来源于一种就是责任感，
嗯，
就你很怕
嗯
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然后呢你就会思考很多事情，你平时你真正的你自己的很多表现，说的很多话，做的很多事情，你不能完完全全的展露在他面前。你不会？
我还好吧。
你不会觉得你做的所有的事情会被他会影响吗？
就是我不是特别
在乎。
你朋友圈屏蔽他了吗？
屏蔽了。
OK，
是
OK，
好啊好啊，
是是是。
那你还是在意的？
对，我觉得我对他就只是我不想展示，而不是说我怕我害怕展示了之后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吧。
你就是不想跟他太熟？
有一点。
为什么呢？
对，就是哎，
就你为什么不愿意
有一个妹妹的话？
对，或许某一天他再大一点的时候，比如29岁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成你的，就是抛开这些血缘关系不谈，他也很有可能会变成你的一个朋友。你为什么要抗拒这个？
这个事我还真的没想过。
对，而且今天的所有的参与到我们播客里面的同事朋友们，全部都跟自己的兄弟姐妹，
对，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
就是淡淡的
完全不太一样。
可能最多的就是赤裸那样了。那我觉得跟他自己的性格也有一些关系，跟他家庭状况也有一些关系。
是，
但是总的来讲都是呈现出一种，有他没他对我来说没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普遍是我跟自己父母的那种从小 相处的那个氛围有关系吧，就是我没有说我要有一个妹妹然后我要承担起那种责任感的样子，就是就像是父母对自己，他也不会说，就我自己的父母啊，就是对我的话也不会说必须要让我去负一些什么责任，然后去做一些什么榜样之类的，但是那这种习惯就到我这儿，我对我妹妹就是那种我爸妈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这种感觉。
哦，
是
遗传，
是
遗传学基因。 OK。
嗯，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情蛮有意思的。那他有做过什么让你不喜欢的事吗？
不喜欢的有啊，但也没有特别严重这个事情。我觉得当时也跟我当时小然后有点玻璃心有关系。我当时应该，
你看我们今天玻璃人玻璃心都有了。
对对，就我当时初中然后从
那他不是才
那，对，他很小那时候，具体几岁我也不记得了。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我是从深圳回来，当时我们搬新家嘛，就我也不常待在湖南，就搬新家，然后我爸就带着我后妈然后我妹我爷爷奶奶我们一起去看那个房子。
嗯哼，
然后
为什么带着你？
因为我回来了。
哦，对对对，你回来了，只有他。
对呀，
啊，你就是生活在这家里。
不是，我
这是
你是不是要戳人痛处？
不是我突然忽略了，就是说，对，
他
回来了，不在一个城市里。
是我回来了，然后我爸他说，就是我们新家有一个我的房间，就是因为虽然我不常住，但是他会给我
留一个房间，
对，留一个房间是给我的。然后我当时还挺开心的，就我们一家人进去那个房间，就在那看那个格局什么的。然后我妹妹突然就是走到了我的床面前，然后说，她说妈妈。这是我的家哦，别让姐姐住这种话。
我操，直接开干。
我的天，我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小孩嘴里能说出来这种话，我当时就是毛骨悚然。对，
yeah，
为此备受打击。Yeah，
这个事情呢，如果就是说以我的理解呢，就这种事情呢，你想往复杂的想也可以有很那个的事情，
是，
但你要简单的想的话，他就
小孩
才几岁啊。
对呀，
他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跟他肯定跟你环境有关嘛，就是他跟你爸妈怎么教你有关系。
嗯，
我当时觉得这话能从一个他妈这么就是能从，
哦，他妈妈
这样的教育下
啊，人回来了
说出来这句话，我就觉得不对劲。是的，然后就为此就是伤心了很久吧。
Okay。
对，
啊，这个确实，
对，这让我特别讨厌他，
确实很令人伤心。
对，
是是是，
对，我觉得尤其是他刚回来，然后他爸爸才说的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嗯哼，
也，yeah， 大家都在，
对，
这个确实是有点伤人，
就是就感觉就像是你好像不太属于这个家的，
嗯，会给你一种这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你报复他了吗？
没有，我报复唯一能报复他就是让他不要看我的朋友圈。
卑微。
那你后来主要的就是上学之后主要都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
对，是的。
他有重组家庭吗？
我妈妈，
嗯，
没有，
舒适的在做一个单亲妈妈。
对对对，
okay。
他活得挺开心的，就是，嗯，
我发现好像似乎啊很多离异的女性似乎都会，尤其是可能在还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选择离异的女性，似乎后面都很容易选择就自己一个人，就不用再去一个固定的关系里面去一直，或者说再找一个人要过一辈子之类的。
对，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就是说一句话，就男人靠不住。对，虽然在场的都是男人，
那只有你啊，我都不是啊。
男人就得当狗溜。这句话呢，我虽然作为一个男的，可能
有老婆，
有失偏颇，但是说，我觉得这句话呢，最大最大的破绽，就在于，为什么你要想着靠男人呢？
是啊，
对吧？你不靠，他就不需要靠得住，对不对？
诡辩。有道理
啊，那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自己开心就好了，挺好的。我觉得除了 Eric 有点拉胯，
短小精悍，
只适合做气氛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让你们现在给你们的姐姐妹妹说一句话，你们要说什么？我给大家实况解说一下啊，他们两个人都露出了一个露出了 尴尬的笑容，一个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那我那天好奇世陀和嘉乐说啥了？
我不能告诉你就会影响你的判断。
原说的特感动的那种话是吧？
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
不一定，
就是说你现在想到了什么，你想要跟他说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对，我觉得对有
兄弟姐妹的
人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存在，
而且听起来你们似乎平时也不太会有这样的表达。那这现在有这样一个，反正他也不一定能听见，
嗯，
对吧？你妹妹嘛，大概率是听不见的。你姐吧，大概率应该也是不会听的，所以那你们就没有什么可。我只想说，如果就是要抛开所有的羞耻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东亚人这种骨子里的这种不好意思的话，你们会想说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会跟我妹想说，就是你可以在我面前做一个假装成熟的大人。
蛮深刻的这句。到你了，
那我就肤浅点，就有机会多出来玩吧，多出来黑
你这个其实也挺深刻的，
对， 对，也很适合你，
对，
嗯，
爱玩吧。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啊，什么 Radio 不和大家说关于，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的故事啊。那相信我们听众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是在这样的有兄弟姐妹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的。对，各种各样的都有。那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有意思的，让你生气的，让你记忆深刻的，让你特别感动的，让你特别开心的，让你暴跳如雷的都可以，只要是你想要分享的，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好吗？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拜拜。